姐妹们平安，我要特别控制我自己啊，不要说弟兄姊妹平安，因为不太容易来一次，很容易就说错啊。我们还是一起来做个祷告吧。慈爱天父爱我们的主，感谢你爱我们，也感谢你赐下属天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得到喂养，也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听到听到的行道的心啊，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彰显主你自己的荣美。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手中，求你亲自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讲的听的一同受教，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注意关系中的张力啊。张力英文是 tension 啊，但是人的关系当中有 tension， 但不见得会有冲突啊，但是那个 tension 到一个地步后，那个张力到一个地步会产生冲突，甚至关系的破裂啊。那我用一个图画跟大家看一下啊。对，我没打开的。好像接不到信号啊。您帮我按一下好了。好，这就是张力啊，就这样拔河的时候，就两方面两边就是要使最大的力气把对方拉向自己这一方啊，这就是叫做张力啊。那么在人的关系当中会不会有张力呢？我有一次参加一个追思礼拜啊，有个弟兄上去讲那个就是已经回天家的那个人啊，他讲他的时候，他说我们本来是一起配搭服侍。那有时他来分享啊，那他就迟到了，然后打电话跟他说还要让我去接他，而且这种事情发生不是多少次啊。那这位分享的人就说，诶，他说后来我想这是神派他来啊操练我的忍耐啊。当然他讲这个话我不太同意在这个追思礼拜上去讲别人这样的话，但是至少他如果他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这样的反思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啊。如果他只是那个人已经走了回天家了，然后他这个时候在追思礼拜才来反思，那就有点晚啊。我就是说当时非常 frustrated， 你想这么多人等到那个人要来分享，然后你还居然打电话说来接我啊，这个时间已经到了，而且还不止发生一次。如果要和这样的同工一起同工的话，同工就是一种关系嘛，那你会不会有很大的那个张力在里面啊，压力 tension 都在里面啊。所以说这个是所以关系当中一定会有张力啊。这个张力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不起，就是那个人的这个关系，就是那种有越好的关系是越亲密的关系，但是呢他和那个自主人的自我自主又是矛盾的，所以他一定会产生一种 tension 啊。那么 tension到一个地步不好的话，就是产生关系的破裂啊，那就是冲突的产生的来源啊。但是关系这种关系当中产生张力，不见得都是坏的啊，不见得都是坏的。我们待会儿来看啊。我们首先从圣经上来看啊，圣经实际上讲到就是关系啊，圣经讲到人与神的关系，从创造一开始，神创造了天地万物。那最第六天创造的人啊，他就希望人和他产生关系啊，产生关系。你看创世纪的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大家要不要一起来读？有点看不清楚是吧？啊，看得清楚哈。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里面有没有关系啊？啊，关系是一种互动。那么这种关系的互动，你可以看见神和亚当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啊。他神的分有神有托付，有没有托付他？因为你要相信对方你在托付他啊， 托付他什么呀？修理看守啊，修理看守。这然后当然也有吩咐他，啊，也有吩咐他，吩咐他什么？就是你园中的树木有一个果树你不能吃啊，有一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啊。所以亚当应该他和神的关系好的话，就是听从，而且还什么？还有行动啊，他要行动。那么显然这个关系当中，亚当有没有自主权呢？他不是机器人，他有自主权。他的自主权是什么？园中的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啊，但我有一个，所以他那个自主有限制的，因为他是被造的啊，所以他神给他很大的自主权，按照神的形象造他，就把那个自由的意志给他，他可以选择他有没有自主权。我吃这棵树子，他完全有这棵树的，我可以吃这棵树的，可以吃，哎，这棵不能碰啊，只有这样一个限制啊。但是很可惜，亚当违背了命令，那么违背命令带来一个后果，什么？关系的破裂。你说怎么一下子变成冲突到破裂呢？啊，你知道我们的关系当中产生冲突的时候，啊，带来是非常痛苦的，啊，双方都会有痛苦，啊，这是一样的。但是亚当违背造物主，他也在属灵上面他违背他，所以他带来是一个关系的完全的破裂啊。那么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人就活在这个愤怒之下了。所以那个在诗篇的第90篇第9节啊，那个摩西的诗，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啊，那我们的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啊。那新译本翻译说，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中消失啊，消失。就是说人和神的关系破裂带来一个死亡，就在死亡的辖制下面，没办法摆脱。所以他不管他这一生过得怎么风光，还最后都是一个结局，就是死亡啊，什么都带不走。所以他是那个摩西的叹息是人生的真实的写照。我们的日子又苦又短啊，因为死亡那个剑呢，啊，就悬在我们头上，随时可以掉下来的啊。但是呢，旧约时代的那些向神忠心的，好，哦，谢谢，向神忠心的神的啊，神的儿女们，他们也有盼望的啊。就同样一篇诗里面。诗里面第13节和14节，他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啊，尽管一生苦短，但是摩西求神让他的那个苦的日子和他喜乐的日子是相当的啊，因为有神的同在，他有盼望。这个盼望当时从远处啊。遥望呢，就是用心灵的眼睛看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所以旧约和新约的那些信徒们，他们的得救的方式是一样的啊。我们今天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但旧约时代他们从远处望见，用信心的眼睛去看见，而且欢喜迎接，所以他们的得救方式和我们是一样的。那么在新约时代里面，同样人的处境是一样的，仍然在神的愤怒之下。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罗马书的1章18节啊，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啊。所以在新约时代，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仍然是在神的愤怒之下。那么怎么从这个愤怒之下能够得到救赎呢？就是罗马书的5章9到10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现在我们既靠他找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因他的身得救了。那么保罗这地方他讲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 本来人和神处于这个关系完全破裂敌对的状态，但是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就以神就靠到他的血称义。所以称义什么意思啊？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以神和好，就是关系恢复了啊。称义就是我们因信与神有好的关系了啊。那么下面有句话特别有意思，我把它加了一个线啊，下面就更要因他身得救了啊，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那么因他的身得救，这个得救这个词啊，它是一个连续的啊，不是一次性的，是一个连续的。他讲这个意思就有点像就和彼得前书二章二节所讲的，就是我们人就是一个信徒，他要爱慕神的话语，像爱慕那纯净的奶一样，灵奶一样，好像刚刚生出来婴孩啊吃奶的是那个着急那个样子啊，要爱慕啊，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啊。所以他这个地方讲的得救，既是我们因信称义那个得救那个时刻，也是我们后来就是生命的一个成长过程啊。所以他是因着耶稣基督，他不光是为我们死了，而且他活了，所以就将神的那个生命，将主耶稣基督生命赐给我们，是我们凭着这个生命而活啊。这就讲的这个得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最后我们那个得救不是一个只是消极方面的，消极方面就是说本来在死的状态下面让我们能够活过来，他还正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积极的能够依靠神的那个恩典，能够成为神的儿子的模样啊，神的儿子模样。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罗马书的8章28节，大家都会背的，是不是？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得益处啊，叫就是按那么后面还有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就是那些重生得救啊。那么他为什么他后面有一句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召的人呢？他因为和下面29节结起来啊，这因为29节。大家可能不太注意到这段，因为密切相连的啊，因为他所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众多弟兄中做长子啊。这个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那个益处是什么呢？啊，好处，当然是好处啊。就是我们29节所讲的，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就是万事，不管什么事，你认为好的不好的事啊，和同工发生冲突啊，配偶之间发生冲突，同事之间发生冲突，或者你的生命中的非常难受的让你不能承受的一些病痛难处困难，这些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会转换成我们效法他儿子模样的一个动力啊。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些事情的发生，为什么在我们神允许这些事情让我们生命中发生呢？是因为他要让我们的生命长成他儿子的身量啊。这就是得益处的意思啊，就是得益处的意思。当然也有物质上的好处啊，但那个还是次要的。因为耶稣讲嘛，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其他东西可以加给我们。所以最更重要的就是那个让我们生命能够像耶稣基督能够彰显他的荣美。有一次我在跟一位就是一对夫妻，我们在辅导这对夫妻的时候，他讲了很多难处啊，那个先生讲了很多很多的难处，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回答他啊。他就说，如果不是看到孩子的面上，我现在就和他拜拜了，就离婚了啊。那我就跟他讲一句，我说你要好好祷告，既然这神让这个事情在你家庭中发生的话，你就问神你要让我得什么益处啊。但是我希望他没有听错啊，他要是听错全是想到的是他自己物质上的好处的话，那就一点帮助都没有啊。那个益处就是那个属灵生命上的好处啊。 因为那是永远的。你说得益处，我身体再强壮，总有一天会衰败的，对不对？你钱再多，总有一天你什么钱都不能用了，对不对？你不需要钱了，去天堂，对不对？所以说这地方讲到那个，就是说的人的关系当中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以神和好，带来人与人的关系的和好。但是这个和好不是一次性的啊，不是像这个地方讲，你认为哦和好就全都和好了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就关系的恢复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就神与人的关系也是同样如此啊。哥林多后书5:18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啊。那么这个第一个和好，它是一个动词，而且那个动词是希腊文里面特别的一种动词，英文里面没有。它就是说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但它却不断的在进行，在影响到现在，就是它还在继续进行当中。也就是说这个和好不是一次性的，就是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血与神和好，这个和好实际上还在，仍然在继续当中啊，仍然在进行当中啊。不然我罗马那个约翰1:9就不会劝导我们，好，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好，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啊。如果没有不是一顿不断的在和好的话，我们信主过后，那你就说我不会犯罪了。但我们都知道信主过后我们还会犯罪的，所以这个和好是在一直在进行中的。那么人的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讲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啊，那个和睦和和好原文里面是一个词啊，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当然这个地方讲的经文它是指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那种吞醒那种张力那种关系，但是实际上不要说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有张力，就是我们同种的人中当中不同的人在一起有没有张力啊？一样的。你在如果你刚刚来教会，我知道那个赵家凤姊妹是刚刚上个星期受洗，今天第一次来姊妹会吧，应该是不是啊？你刚刚来肯定是觉得哇好好啊，大家这么有爱心，每个人通知我笑。但时间长了你发现这人弟兄姊妹的关系当中也有吞醒的啊，也有吞醒的。因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和好仍然在进行当中。所以我讲到那个动词和好和睦，它是已经完成了，但是又还在进行当中的啊，持续到现在的啊。这就我用这些东西来解释个什么呢？就讲到人，就是我们在团契当中，在教会当中，在家庭生活当中，在你和朋友相处同事当中都会有这种张力，特别是世界所带来的，那张力就更大了。我们看圣经怎么样描述这个张力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的17:14-16，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主耶稣基督为门徒做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祷告，其中14-16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熟世界，正如我不熟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熟世界，正如我不熟世界啊。所以基督徒我们重生在耶稣基督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重生得救。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啊，这个新造的生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新造生命带来什么？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会逐渐的改变。那么这些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信主了过后，你和你一个同学啊，比如说几十年没见的朋友，很好的朋友，但他是一个非基督徒，你和他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你以前和他觉得哎没有矛盾的，现在完全就格格不入的啊。不知道你们开同学会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啊，话不投机半句深了，就好像都，实际上这当然也和你很长时间没有和他交往有关系，但是很大的原因是你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这个改变，而且还仍然在进行当中。所以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又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之间有没有张力呢？啊，当然是有张力的。所以说我们的有时候我们会为这个是这种张力，这种吞醒，这种带来的压力，我们甚至会流泪啊。那么这个世界，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提到世界啊，光是这个世界这个词啊，就出现了在约翰福音有57次，17章里面就出现了18次啊，18次。那么在这个当然它是这个世界呀，它有时候也不是一个负面的，它有时就是讲的就是物质的世界啊，世上世间世人，它有各种的翻译啊。但是在11章里面这个地方所讲的世界，就是世界又恨他们这个世界，就是讲的是以神为敌的，以神的子民为敌的世界，也就是一种不与神为中心的生活态度啊，是一种与神为敌的观念或生活方式啊。那么在其他的书信里面，比如说雅各书里面，他又把这个世界同样一个词，他翻成世俗啊，要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啊，就讲的这个世界啊，就讲的啊，以世就是你和世界去认同的时候，实际上你和神的关系是处在一个破裂下面啊。那作为神的儿女，在这种状态下，你所要做的就要悔改认罪，回转到神面前啊，回转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世界，好，我先把这个解释一下啊。所以它代表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也为什么保罗啊在罗马书1章到11章讲到人本来在神的愤怒下面，第一章，然后来讲到耶稣基督来带来的救赎恩典，那12章讲到这个生活态度的时候，第一点就讲到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那个是心意更新变化，也是一个连续的，而不是一致性的啊，它是用了一个现在分词，在英文里面你都可以看出来啊，它是一个进行时态啊。所以说不断的要心意更新变化，也就是说在我们信主过后，我们有没有可能还在有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是不讨神喜悦的呢？答案是肯定的，不管你信主多少年啊，一定是的啊。所以这种两种的在你生命中的两种的生活方式带来也是一种张力啊，是一种张力。所以这种张力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的张力。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6章14到14节他讲的这样一句话，好，我们一起来读。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呀，这个保罗这地方也讲到世界。那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14节，他讲到这个，他不是单纯的讲论一个神学的理论啊，而是讲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啊。他把自己属灵生命中的经历来告诉我们，这个经历是什么呢？很多是很痛苦的，被追杀啊，被放在斗兽场里面啊，被鞭打啊，被海上遇难啊，好多好多的苦难当中啊。那么他经过了无数的这样的舍己、忍耐、信靠、顺服、痛苦、委屈。这些经历当中，那么那个世界他看为粪土了啊，看为粪土了。所以保罗是很特别的这样一些经历。当然我们今天说白一点，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很少有这样的经历啊。那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变我们呢？就是我们在关系中的张力啊，就是在我们生命当在这个世界中的张力，就是一些痛苦，让我们来把我们的骄傲那些自大能够致死，让我们能够面对诱惑的时候， 我们有能力去胜过，不是胜过，有能力去忍耐那个诱惑。我为什么不用胜过啊？因为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我们能够胜过诱惑，你查下圣经看看，从来没有说，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胜过诱惑。圣经上只是说什么？远离诱惑，逃避诱惑，忍耐诱惑，雅各书里面讲到啊，从来没有。你看主导文也是这么说啊，求你不要让我们什么遇见试探，诱惑就试探嘛啊，不要遇见试探。那遇见的怎么呢？救我们脱离那个试探呐 啊，救我们脱离凶恶啊。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我们能够胜过，因为我们人没办法胜过诱惑，我们只能远离诱惑啊。这是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人物，大家都可以了解这个意思了啊。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圣经人物就是大卫啊。大卫是非常蒙神喜悦的一个神的仆人，但他生命中也常常的经历到很多这种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一些张力啊。那诗篇十三篇，我想我们大家可以来读一下了哈。十三篇一到，因为很短，一到第六节，看得清楚吗？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有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那么这段经文的背景啊，就是你们刚才读那个撒母耳记那个经句啊，就是那个扫罗王追杀他啊。大家知道在撒母耳记的上的21章，扫罗王追杀他的时候，他曾经逃到加的王亚杰那个地方去，就菲利斯王。你看那是也是那犹太人的仇敌啊，他可以说真的是慌不侧路啊，就是完全是走投无路的跑到那边去，就跑到那边去给别人认出来了，说这个不是那个扫罗杀敌千千，大卫杀敌万万那个大卫吗？他一看他吓坏了，他装疯啊。所以那是他一个生命中一个他自己可能觉得很惭愧的一个时候，但是当他脱离那个凶险的时候啊，他来到神面前祷告。所以他有个他在这个危机当中啊，他真的觉得神怎么忘记我了啊。这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正常状态下我们不会认为神会忘记我们啊，我们人会忘记，神会不会忘记啊？啊，他说忘记我到几时呢？怎么到现在还不把我这个危难解除啊？好，所以说他就在那抱怨神呐、啊。好，我想一个真正的信徒，我们和神建立关系，我可能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我们都会有这种经历。神，你在什么地方啊？你怎么还让我没有答案呢、啊？啊，为什么这个冲突你不来帮助我来解决我呢？我的疾病怎么不来医治呢？让他还他一次一次的复发啊！我们生命中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大卫一样的。那在这个抱怨当中，在这个抱怨当中，他审视到他这个问题自己不能解决的啊，他说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这是他那个抱怨的原因呢、啊。因为他完全 focus 在自己身上，他完全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想到自己的身上，要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来筹算这个问题，我装疯，你看我能够得到拯救，但是真正的拯救是神的拯救。但是当他仰望神的时候，就中间13到14节是他的一个转机啊，这个生命中的这个张力，当他在这个痛苦当中他转向神的时候也不一样了。所以大家是很多人是问，就是这个诗篇十三篇是在他就是他有两次没有杀那个扫罗王啊，两次没有杀，因为他是那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相信审判在神的手中 可能很多人我们在被追的像鸡飞狗跳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都要凭自己的血气就把杀了一刀杀了就可以了啊。所以我认为这个诗篇是什么时候写的，一定是他在没有杀保罗之那个扫罗王之前写的，因为他没有这个诗篇这种得救的这个得胜的这个经历啊，他不会有后面那个两次的不杀扫罗王。因为就是在这种痛苦，在这种张力当中，在这种压力下面，在这种危难当中，他转眼仰望神，他那个生命得到提升啊，生命得到提升，他相信认为神是能够拯救他的神，所以他后面十三篇的五到第六节，他唱出一个向神的赞美，危机还在，转眼仰望神，就成为他生命得胜的一个转机啊。他说：“当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所以在难处当中的时候，一个秘诀就是回想神的恩典，想神在我身上的作为啊。像在新约里面，同样一个非常蒙神重用的神的仆人保罗，一样的有这样的经验啊，一样的经验，大家都非常熟悉，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保罗有一个祷告是吧？向神三次祷告啊，三次祷告。不见得就一定是三次啊，因为圣经上常常用一些三啊七啊来代表一个长期的完全的一个祷告。他很可能这个疼痛真是让他非常难以忍受，所以他不断的神面前祈求啊、哦、不断的神面前祈求。但神给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呀，我的恩典够你用啊、哦、他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明的啊、哦、在人的软弱上显明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难处当中，在这种冲突当中，在这种张力当中，可能就是提醒我们神要借着这个，这是一个转机啊，神要我们不是只是抱怨这样抱怨那样，而且来审视我们自己啊，来反省我们自己啊，来反省我们自己，审视我们自己。所以人与神的关系，当然我们是所以说我讲到生命中的难处危机，常常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转机啊。就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些好让你不爽的事情啊，就开始抱怨，但从来没想象，哎，神要让我从这个事情不爽的事情学什么啊，让我学什么啊。我相信你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一定会指出你要对付的东西，而不是只看到别人的问题啊。所以人与神的关系上面，当然我们是效法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他反复讲到这一点，因为我从天上降下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啊。他本是神呐、啊，但他不以自己为神而强夺的，就抓住自己的权利不放，而是放下那个权利，完全的顺服在父神面前。像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他们之间彼此的就是一个顺服的关系。天父差圣子耶稣基督，他就完全的顺服天父。当时圣父圣子差圣灵，圣灵完全的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见证他啊，而不是高举自己啊。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啊，讲到圣灵论的一个题目啊，就是说有很多弟兄姊妹会问，为什么不说向圣灵祷告？当然可以向圣灵祷告，但是那个圣灵的角色就是不让我们看见他，而是看见耶稣啊，这是圣灵的角色。所以很多那种极端的灵恩就过分的去强调那个东西，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从神学上来讲是有问题的，但我们不去批评他们啊。因为圣灵的角色就是这样哈。有个 Pepper 啊，一个神学家，他讲到他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图画来描述圣灵的工作。 啊，大家知道在节日的时候，你节日的时候会把那个一些大高大的那个建筑物啊照得非常的亮啊，用灯光把它照得很亮。那个照亮那个灯光那种灯叫做 floor lamp 啊，它是一般藏在这个布席下面或藏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因为它不要人看见那个灯，它要人看见什么？看见那个不是光啊，看见那个 building 啊，哈，看见那个建筑物嘛，你知道，那是他要显明的。他说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他要让我们看见耶稣，啊，让我们看见耶稣。他这个描述非常的形象，因为你看圣经就是这样来定位圣灵的工作的。但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你看没有，他完全的顺服天父，所以我们就是一样的效法耶稣基督，就神怎么说我就怎么行啊。还有就是完全的顺服。在我想四本福音书都讲到格西马利园的祷告的时候，当然耶稣要承担世人的罪，那个是让他这个圣洁的主非常非常的难过啊。路加福音甚至讲他祷告的时候，那个汗呐、啊，像血一样的红血汗啊，滴下来。哦，那个不是因为十字架那个苦行呐、啊，那不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圣洁的主他要承担你我的那个 dirty 那个罪，那这个让他是非常难过的。我们说了说我们不能完全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圣洁，所以我们不能了解圣洁的主他承担你我的罪那种痛苦。可能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哇，原来神耶稣基督为我成就的恩典呢、啊，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啊、哦，要大得多。我们不能完全了解那种痛苦，但是在那种痛苦下面，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啊，只要照你的意思，啊，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讲人与神的关系当中，我们所要效法的，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在我们的很多的痛苦中、挣扎中、啊、难处当中，我们都会有抱怨，甚至侥幸怀疑。这时候就是我们来依靠神的时候，是我们属灵生命得到长进的时候啊。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会有张力啊，有张力。这个可以说是一种因为关系就特别团契 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 就是一种关系啊，团契就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你根本你自己根本。好像漠不关心的话，根本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别人也不会，你没有关系，别人也不会和你有关系啊。但是你有关系的时候，就有张力，有冲突了啊。那么有个叫波文啊，波文的一个，他是原生家庭对这种就是原生家庭那种治疗理论的一个学者哈、啊。他就讲到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啊，他说。每一个个体必须在自我和亲密之间找到平衡，一方面维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又能与人有情感连接啊。他说临床研究也证明他这种理论啊，讲到一个人对其价值和目标越确定，相对的他对亲密关系就越委身啊。所以他讲到这个的时候，这种自主自我啊，你想到哈、啊，一般单身男女啊，超过30岁啊。就基本就是单身一生的那种机会就变得概率很大啊。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讲到那个自主，因为你的自主自我随着你年纪长大了他越厉害啊，所以说他越强。这个时候你要再去谈恋爱很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要关心那些大龄的青年啊，主动帮他们牵线，就这个道理啊。啊，我感谢神啊，我们还刚刚签好了一对啊，刚刚结婚啊，都是神签的，不是我们签的啊。但是就是说大龄青年他们不太容易啊，为什么现在大龄青年越来越多，也是因为他现代社会那种强调自我啊，强调自我就带来这个他，所以30岁之前的谈恋爱就要容易很多，因为他自主自我没这么强啊。这是他这个理论的。也是正确的了，你观察也是这样一个结果啊。所以说那么他，所以从这个关系上面，那当然人不喜欢冲突啊。所以在1970年代的时候，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个叫Kennan 和 Toms 的，他的讲到这个 人与人处理怎么来处理人际关系冲突的模式哈，他讲了四种哈，四种人，一种合作型的，这是他最期待的哈，还有就是竞争型的，还有回避型的，还有是容纳型的啊，容纳型的。他讲的是什么？就是说，竞争型的人如果他就是活不太关心别人啊，那么这就出现什么冲突很厉害啊，一定会产生冲突的啊，这种人。那么还有回避型的，回避型的就根本就没有关系，他就不 care， 他根本不关心，也不希望和别人建立关系，所以这种人有没有冲突啊？不会有冲突的，因为根本不关心别人嘛。但他真正的如果和别人真打交道，他也会有问题，他会变成这个竞争型的啊，也会出现问题。啊，最好的是什么？那个自我肯定，对自我肯定不太好，不太好，就是说不太有，就比较低的自我肯定啊。我不太喜欢他这个说法啊，他说这种人很包容型，那就是说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啊，我也不关心我自己的目标啊，这个他就这种容纳型的人啊，高合作啊，但在公司里面的话，当然不希望有这种人，因为他这个没有创新的 idea 啊，他也不会有竞争性啊，给公司也带来，像华为那种男文化的公司，肯定他不喜欢这种人。他喜欢的是竞争性，合作不合作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么合作型的呢，就是说他既关心自己要实现的，他也关心别人，这个实际上是矛盾的，是吧？这个应该这两个性格实际上是一种张力啊，是方向相反的，一定会产生张力。所以后来有人说这个不太可能呐、啊，哪有这种人呐、啊，对吧？这种理想的人不存在的。所以有些人就想在公司里面的话，我啊。要保持一定的冲突，像那种漠不关心的人，根本公司不需要这种人存在，因为他不会有 contribution， 他不会给公司带来任何的那个好处啊。那么我当然也不希望那种竞争型的，那么公司你要花好多时间去弥补他带来的这种破坏性啊。那么我希望就是说要有一点竞争性啊，冲突是好的，冲突让大家产生一定的竞争啊，大家那公司就是个良性的这样运作啊。他说合作型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呐 啊我们人怎么可能又关心自己又 100% 关心自己 100% 的关心别人呢啊，他是这样。那么我从这个来讲个什么，就从这个来我觉得可以思想我们在就是在基督文化里面的啊这个模式啊。你知道在基督文化里面，实际上我们的是要把那个自我要降低的啊，实际上是在容纳型那边的。但是同时在教会里面工作，又不是说在教会里面侍奉啊，你不是说我就是好像一点都不思想，我或者我不要付力气，我不要思考怎么样把神的事情做好啊。就我们人有我们自己当尽的责任，但同时我就有不要骄傲自大。所以这个图不能表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我怎么样想啊，我想怎么样用这个图来表述，我发现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耶稣基督你看这个图里面什么，他完全的虚己啊，他完全只关心别人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图不能表示我们在基督文化里面的人际关系，但我用这个图来说明，就说人类关系当中那个自我，有自我的时候一定会有冲突啊。可能你很关心别人，但你还有自我，所以那个一定会有冲突的。不管你信主多久，甚至你是关怀同工啊，你都会和别人有张力的啊，人相处之间。所以张力不见得是个坏事，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就是说张力可以成为审查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契机哈，一个契机啊。就约翰一书的2:15啊，我们一起来读段经文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且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永远长存。那么这种，那么约翰老约翰他用这个 这方讲他来描述这个世界到怎么回事，他用了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亚当犯罪这三点都有啊，来描述，就是说如果我们爱的话，爱是什么，就陷在其中不能自拔啊，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对付他啊。我神传奇有一次一个姊妹讲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软弱吧哈、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醒察哈、啊，或者自省哈、啊。他讲的就是有公司里面有个同事啊，跟他讲话非常非常难听，让他非常的愤怒难受啊，非常是愤怒难受。但后来他在反思当中，他说，实际上这里面，他想我的儿子啊，有时候说的话比他同事难听多了。哎，我没有这么愤怒，也没有这么难受啊，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呢？同事说他就难受愤怒呢？那当同事不能当我儿子嘛？上就讲到一个什么爱嘛，是不是？因为你对同事的爱不够啊，对不对？所以他从这件事情，当然他不，我不是说他反思要把那个同事当儿子，但他至少反思，原来我的忍耐、我的包容是不够的。我原来还会生气的，你会不会生气啊？会生气的啊！所以在这些张力当中，当我们来开始反思的时候，就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而且这种反思是常常进行的，不是说你反思一次，你那个包容忍耐就完全了，不是的。你是不断的来进步，让你越来越包容的心。圣经说，让我们披戴耶稣。穿上耶稣，这个讲起来很抽象，是不是？你怎么披戴耶稣啊？你怎么穿上耶稣啊？啊，你怎么效法耶稣啊？上，这就是一个效法耶稣。哎，我当活同事有这样的，可能毛病还全是他呢，但我却在神面前反思，原来发现我的爱不够啊，原来我忍耐不够啊，原来我还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增长啊。那至少你在这样情况下，那个同事说的话可能仍然不好听，至少你没有个苦读的心，你的 project 也做得顺利了，会不会这样啊？你心态就不一样了，你面对他的心态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这就是穿上耶稣、佩戴耶稣、效法耶稣。哦，所以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任何的张力、冲突的时候，我们就用耶稣赐给我们的生命，那新的生命来看自己，看这个世界。就像保罗说，他通过十字架来看的，他看世界是通过十字架来看的。那世界通过他呢，当然也是通过十字架。哦，原来这个基督徒他能有这么包容的心呢、啊？当然那时候保罗别人是看他看得很怪的，觉得他很怪啊。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有人说他 too religious， 你知道有人像这么说，你 too religious 常常是负面的啊。英文没有啊，英文昨天那个我们祷告会的时候，那个有英文堂那个长老候选人分享的时候，我发现他用了这个就是说他做长老会变得 too religious， 他居然是正面的啊。但在中文里面呢、啊，你中国人对别人说 too religious 常常是负面的，就说你这个人好像是有点 crazy 哈、啊，但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真的那个 too religious 实际上就是说他有个敬虔的心，他为主张狂啊，就保罗就是为主张狂的人呐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别人看，这我就说那个怎么看别人看我们怎么看，是通过实际上看，它不是一个神学理论呐、啊，是生命的经历，怎么经历呢？就是从这些难处当中去经历它。啊，这个难处当中，你的世界在十字架上定死，然后世界看你，你也在十字架被定死了，啊，通过十字架来看你，啊，所以说，我们的老我没有死去，所以那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仍然会存在的。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说，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这段经文两方面解释都可以，正面负面都可以。 好，这个相争让你失败，这个相争让你得胜。当然，当我们转眼仰望为我们十字架上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在这种张力下面，我们就能够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否则的话，你就做不到，你的肉体是做不到的啊，肉体做不到的。所以说，保罗才会警告提醒啊，因为体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乃是生命平安啊。当然，讲到人的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是夫妻关系了啊，是夫妻关系。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张力成为我们省察自己的契机啊。刚才我们说，在世界中你的难处、你的痛苦，是我们转眼仰望神，使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转机。那么同样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当中，那种张力冲突是我们省察自己的一个契机啊。另外一个就是这段经文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大家非常熟悉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说穿了，这个爱不是我们人的爱啊。有一次远志明讲到了，是他把这个爱换成耶稣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人的你想，我讲到我们人之间的爱怎么和忍耐有关系啊，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夫妻关系的张力就更加的多了啊。那你这个亲密关系和你的自主关系之间一定会产生彼此的伤害啊。但是他说爱是恒久忍耐，为什么用爱，耶稣基督的爱来包容啊，来面对啊，来面对这个冲突啊。这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什么意思呢？尽管你认为他不善待我，我还要善待他啊。这就是又有恩慈啊。在基督，在耶稣，在夫妻关系当中，你唯有这样，你才能够啊，把每一次的冲突转换成你结出圣灵果子的一个良机啊，结出圣灵果子的良机啊。就感谢神赐下这个婚姻呐、所以在婚姻关系当中，很多学习的是个学校啊。今天我也在学习，我仍然在学习。至少从婚姻当中，我就看见我的忍耐不够啊，我的温柔不够啊。所以说，这每一次的冲突都可以结出圣灵的果，成为结出圣灵果子的一个良机啊。林肯总统他自己啊，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哈。他就是他以前有个政敌叫做 Stanton 啊 ，Stanton 这个人对他可以说非常的恶毒。他在竞选的时候，在竞选总统之前，他对他的一些词的描述啊，今天你可以发现那些报纸对川普总统的描述也不差对林肯的描述了啊。他当那个 Stanton 曾经说他，你是一个低级的小丑。啊，是一只原始的大猩猩，这骂得很难听啊，骂得很难听。他说，当时有个人叫做杜沙宇的哈，恰鲁哈，这个人他要到欧洲去抓那个大猩猩嘛，捕捉大猩猩。他说你在欧洲去捕捉干什么？在伊罗伊州那个春田那个地方，就因为林肯是在春田嘛，那边就有头大猩猩了，为什么跑到欧洲去捉呢？啊，你说你这个真的是让这个很难听啊，骂得很难听。但是呢，当林肯当了总统过后，去任命他为军部部长啊，就是陆军部长，因为他觉得他最适合，他能够放弃前嫌，啊，放弃自己的利益，能够包容忍耐，啊，能包容忍耐，这位政敌啊。所以当林同总统后来被刺杀哈，暗杀死了过后，他这个 Stanton 去看他的时候，他因为他躺在那个棺木里面，他盯着那个林肯总统的时候，他流着泪说了一句话，他说这里躺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元首。所以这个爱和忍耐最后有没有得胜呢？得胜了，啊，不光是自己没有苦读的心，而且还赢了一个人的生命，用这种包容。啊，用这种包容。 所以我们在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如果有哈有家庭的话，我们有这样配偶在一起，我们在这种张力当中，神要训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他的儿子，有他儿子的一个模样啊。在以弗所书里面啊，五章二十节后面讲到这个夫妻关系啊，比作教会啊，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但是常常大家会忘记这句话，五章二十一节实际上是整个下面讲到夫妻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啊，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彼此顺服，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么一个先生这么糟糕，我怎么能顺服他？我根本没办法顺服他。我这样一个悍妇，哪有半点贤妻良母的样子？我爱他像基督为他舍命，做不到。但是当我敬畏耶稣，在他的爱的激励下面，我顺服，我做丈夫，效法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种生命来爱自己的妻子，我顺服在耶稣基督面前，也顺服在神给我这个属灵的位置上，做妻子的一样的，这么糟糕的先生，我这么辛辛苦苦的做饭还挑这样挑那样，但是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顺服基督，敬畏基督的缘故，我仍然顺服神给我这样一个做妻子的位置。这个只有这样的，你讲起都学好多的 scale， 那些 scale 用到一个时候就不管用了，但最后你还是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我很喜欢那个走出婚姻的误区啊，那本书，因为他都从圣经的角度讲，因为他自己就是，他以前就是用那个建搞好多那种淫秽，就是讲那个技巧，但自己生命没被主更新，自己生命没有备注更新。所以每次去营会之前，两个夫妻两个就在机场在火车站吵架，然后到营会就秀恩爱啊，他说秀恩爱死得早，就后来让神让他学个功课，他太太得了抑郁症，哇，他这痛苦得不得了啊，自己那你怎么，他是个病人，你说你怎么那些技巧全都不管用了。所以他有一次在神面前呼喊，他说神啊，我怎么能够走出来啊，我怎么能够去爱他？我的婚姻为什么这样不幸福？他说，他当时神跟他说了一句话，神说我的婚姻也不幸福。知道当这个弟兄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掉眼泪，因为那是真是摸着神了。圣经上就把神和人的关系比作夫妻关系啊，我们常常得罪他啊，但他却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又有恩赐，所以愿每一次在我们家庭当中，不管是你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这种冲突当中、张力当中，那些张力冲突转换成结出圣灵果子的良机啊，结成圣灵果子的良机。不要忘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那个益处是什么益处啊？今天我们都知道，就是像耶稣基督的模样啊，有他的荣美的模样啊，所以，最后我们怎么样来胜过世界？怎么能够在这种张力冲突当中，我们能够得胜呢？就是没有其他的秘诀，就靠耶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小子们呐、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哦，这个非常有首歌就唱着的诗歌啊。唱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更大。我相信今天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受很多逼迫，我想这段经文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尽管执政掌权的非常的强大，但是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更大啊，这多大的一个安慰。还有呢，凭信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冲突中的失败和我们的信心不够有密切相关啊，所以说这是也是今天我们所背诵的经文啊，经句啊，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啊，我想经文我不多做解释，我最后用一个图来跟大家说明这一点啊。这不是我的图啊，这是我把它稍微修改了一下啊。这个图啊，就解释到我们信主后，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啊，自由的人，就是我们能够依靠耶稣，靠着十字架，我们能够有个邻里的自由，就是不再受罪的辖制啊，不再受罪的辖制。但是这两边呢，一个是放纵啊，放纵肉体的情欲啊，就是说我一边我称呼主为主啊，但是我的生活不圣洁啊。那么这样的人呢，仍然在神的怒气下面的啊，你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另外一个呢，就是活在律法下的，我仍然靠自己的肉体啊，靠肉体来讨神的喜悦。这种人呢，仍然是活在怒气下面的。这个人的现在的表现，当然我们今天不会去守律法去好献祭啊那些，但是有一点可能就是我常常会，就是我批评人比自省要多得多得多，那你可以说是活在律法下的。因为你看，就是说你常常自义就是活在律法下，因为你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如果你常常是批评别人、抱怨别人，可能你还在这个里面的话，应该是在左边啊，还那你仍然是在怒气下面的啊，在神的怒气下面的，没有真正的和好啊。所以真正的是我不在，但是我们都有这种，我们实际上在，尽管我们是在中间呐、啊，但是我们也有这个张力，有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啊，还有自义对我们的影响。这但是这种影响应该在耶稣基督里面转换成我们紧紧抓住十字架，依靠神，生命不断的成长，荣耀神的一个动力。所以总结下来，今天总结下来就是跟大家讲三点啊，就生命中的张力，就是你的难处，这可能是疾病啊，可能是没有工作啊，这些张力可以转换成我们经历上帝的一个转机啊，成为经历上帝的转机，因为那位神是活的，你可以来经历他啊。还有侍奉中的张力啊，或者是工作中你的那些张力，就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冲突，可以变成省察自己的契机，就像那位姊妹一样，哎，干嘛我对儿子没这么难受呢？对那个人要难受啊，不是把别人当儿子，而是来反省自己，原来我的包容度还不够，我的忍耐还不够啊。还有夫妻关系中的张力，也是更新我们生命的良机啊！不要我们夫妻在一起很多很多年，你结婚的时候什么样，你现在还是什么样，那就浪费这个良机，大好的良机都浪费掉了啊！好，我知道你们会分享讨论，我想大家可以就是在组里面我们分享自己生命中有没有张力啊，我的在团契里面，在家庭当中和子女关系上面，那么你怎么样把这一张力看成对你属民生命成长的一个机会呢？啊，我想这个大家可以讨论很多，这个啊 也彼此带导啊。好，那么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结束今天分享。慈爱天父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断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那和好的啊这样一个福音，让我们因着信靠主与神和好，而且你让我们啊在你的话语上面得到供应，让我们不断的长大以致得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感谢你，你让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让我们在世界中这些张力关系中的这些啊冲突，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动力。愿主你自己啊帮助我们，圣灵常常引领啊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啊常常来反省自己，看我们心中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走在永生的路上。祝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